如果要看芯片领域最卷的方向，那肯定是人工智能芯片。小到手机里都集成了神经网络引擎，大到数据中心 CPU 里也专门加入了对 AI 算法的处理单元。不仅原来做图像处理的 GPU 的公司现在都往 AI 领域去卷，甚至那些看起来和芯片没什么关系的互联网公司，比如国外的谷歌，国内的百度，都纷纷下场去做自己的人工智能芯片了。当然了，说卷只是开玩笑，这些科技巨头并不可能在无意义的事情上白白的付出。人工智能早就不是去用来区分是猫还是狗那么简单了啊！从人脸识别、自动驾驶到各种个性化的推荐服务，还有很多这个智能设备，它已经深深的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啊，有三个主要的因素，分别是数据、算法还有算力。那么有了大量的新兴场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应用，数据就像洪水一样源源不断的产生，这特别需要更加高效的算法以及运行算法的芯片来共同维持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三点是缺一不可的。那么虽然 AI 芯片看起来卷成这个样子啊，但实际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就像英伟达抓住了 GPU 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机遇一样，只要有公司能够抓住这两年刚刚兴起的新机遇，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百亿美元市值的公司。提到芯片的发展啊，绝对绕不开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并不是什么数学或者是物理的定律或者是公理啊，它是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发现的一个经验规律。摩尔定律讲的是啊，一颗芯片上包含的晶体管数量每隔18个月就会增加1倍。那么从摩尔定律可以推广出来很多重要的推论啊，由于晶体管数量翻倍了，那么芯片的性能呢也会翻倍。那么为了实现晶体管数量的翻倍，每个晶体管的大小是在不断缩小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我看到芯片的制造工艺啊，从几十纳米不断缩小到十几纳米，再到今天的几纳米。以前的晶体管长宽高大约是1000个原子，那现在晶体管的尺寸变成了长宽高各10个原子，尺寸缩小了100万倍。那么随着晶体管尺寸越来越小，它工作所需要的电压和电流就越小，那么这样呢，它们的能耗就越来越低了。总之啊，摩尔定律描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芯片发展图景，它体现的其实是芯片制造工艺的不断发展。关键是啊，在过去的10-20年里，芯片发展还真的是按照摩尔定律的规划的不断的在前进的。不过呢，按照这个指数级的规律发展下去啊，芯片会变得无限小，功耗无限低，性能的无限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呢，在过去的几年啊，我们看到芯片工艺的发展出现了明显放缓的趋势。这个时候呢，单纯靠工艺的进步去换取芯片性能的提升，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已经越来越不好使了。所以呢，渐渐人们就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芯片本身架构的创新上了。那我们拿 CPU 举例啊，不管是这个 x86 ARM 还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 RISC-V， 其实他们的指令集本身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呢，基于这些指令集的芯片架构却在这些年里有着巨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 x86 阵营里的英特尔和 AMD 啊，每年都会推出各自的新品，那么同时呢，也在不断的设计和创造更加新颖的结构。但是问题又来了， CPU 属于通用芯片，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缺点就是虽然你什么都能干，但是可能什么都做不到最好。比如我们今天说的人工智能领域啊， CPU 的处理性能就远远的落后于 GPU， 所以呢，这个时候英伟达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不过有人又在想啊，既然人工智能这么的重要，应用这么广泛，为什么不直接为它去单独设计一种芯片来专门为它服务呢？结果啊，发现这么想的人还不止一个，所以呢，几乎在同一时间，世界上出现了很多这个 AI 芯片公司，像前面说的谷歌、百度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也纷纷下场去做 AI 芯片。那么这些看似自然而然的进化啊，背后其实有着很强的客观规律，而且呢，这个客观规律在35年前就被发现了。1987年啊，在日立半导体和索尼担任高级职位的木本次生提出，芯片的类型有规律的在定制化和通用化之间不断的交替，变化一次的周期大约是10年。这个发现也被称作是木本周期。由于这个变化的过程特别像一个钟摆啊，所以这个木本周期也被业界称作半导体行业之摆。那么从这个1957年开始啊，木本周期成功的解释了微处理器、专用集成电路 IPJ 这些芯片类型的出现和大发展。这个理论呢，也成功预测了97到07年之间 IPJ 的繁荣。但是从2007年前后啊，木本本人对这个周期的理解做了新的解释。他认为未来定制的产品或者是标准品这两个极端不会再特别的泾渭分明，而将迎来两种在某种程度上共同繁荣的时代。因为有更多的技术手段和方案可以实现这样 量的平衡。他认为啊，2007年到2017年这个时代啊，是 FPGA 和这个领域定制芯片共同繁荣的阶段。这也很好的解释了啊，在这个期间的 GPU 的爆发，以及互联网和科技大厂的 FPGA 的探索。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2017年到2027年这个周期啊，其实就是往下一代架构迁移的过程。因此呢，出现了像这个 RISC-V 这样各种新兴架构的蓬勃和兴起，仿佛芯片行业的每一步发展，其实都被这个大棋局安排好了。那么对于 AI 芯片来说，它在这个大棋局里是哪个位置呢？答案呢，就是专用性和通用性的更深层次的共存，也就是通过软硬件跨层优化，在架构上实现更广阔领域的通用和融合。前面提到了这个谷歌和百度这些互联网大厂啊，都纷纷下场做 AI 芯片了。那么谷歌的 TPU 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多，那么百度到底做了什么芯片呢？我们不妨结合着这个木本周期，先来简单的梳理一下百度的 AI 芯片自研之路。首先呢，在这个2010年啊，百度就开始使用 FPGA 去做 AI 芯片架构的开发了。这个正好是在 AI 芯片爆发的周期里。那么到了这个2017年周期转换的时候啊，百度已经部署了超过12000片 FPGA 作为这个 AI 加速器了，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这个 XPU 的架构。2018年的新周期开始，百度同时发布了自主研发的 AI 芯片昆仑芯。2019年的流片成功，2020年开始量产。在2021年6月，百度的智能芯片和架构部门就独立出来成立了昆仑芯公司，马上就一周年了。昆仑芯的首轮融资的估值啊，就高达130亿人民币，是个妥妥的独角兽。然后呢，也是在去年啊，他们推出了昆仑芯的第二代芯片。我相信啊，百度或者是昆仑芯肯定不是按照木本周期这个剧本去发展的，但是通过我们的梳理，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们的发展路线和木本周期的预测其实是高度重合的，这就是体现了很多芯片发展的客观规律了。那么之所以会形成像钟摆一样的发展规律啊，是因为某个方向发展到这个极致的时候，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推着它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啊。比如说以 AI 芯片为代表的定制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势必面临着要缩短开发周期、减少成本等等这些要求。同样的呢，当通用芯片发展到了顶峰，也会有这个差异化呀、进一步提升性能和能效啊等等这些压力。所以呢，在多方压力之下，其实能够产生很多很有意思的芯片架构。昆仑芯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既没有做像英伟达 GPU 那样从渲染演进过来的方案，也没有做像谷歌 TPU 那样专用的方案，而是将通用性和专用性结合在了一起，并且提出了一种名叫 XPU 的这个 AI 芯片架构，来实现通用性和高性能的一种平衡。昆仑芯的 XPU 架构啊，是在2017年 Hot Chips 上大会提出来的。有意思的是啊，这届 Hot Chips 大会上，谷歌也发布了 TPU 的 V2 结构。那么这么多的 PU， 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XPU 里头的这个 X 啊，其实是多样化的意思，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针对某种特定的 AI 模型或者是框架来设计的，而是能够支持图像、语音、自然语言处理啊等等很多这样的模型。它之所以有很强的通用性呢，是因为集成了几百个通用的小核，每个核都有自己的缓存和执行流水线，并且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编程。那么除了这个通用性之外啊，它还专门集成了名叫软件定义加速器 SDA 的硬件架构，专门用来针对深度神经网络来进行加速，可以有很强的吞吐量的性能。那么有了大量通用的处理器核和专用的 AI 加速单元，就能很大程度上支持任务的多样性，并且在性能和效率之间实现良好的平衡。也就是说呢，既能通过重核的这种结构去高效处理计算密集型的应用，还能通过 AI 加速单元这种结构去进一步的提升能效，而且呢还能够直接用这个 C++ 这种高层的语言啊对 XPU 进行编程。虽然 XPU 是基于 FPGA 进行实现的，但是通过软件协同的这种架构上的创新呢，对 XPU 的程序和开发都不需要使用 Verilog 这样的底层二条语言，这样开发的效率就极大的提升了。我之前看到昆仑芯的 CEO 欧阳健这样说过啊， AI 计算是一种多样性的计算，它不仅只有 Tensor。 那么由于这个思维的局限呢，行业内的一些计算架构没办法做到各种场景都通用。那么他们的团队很早就有这样的认知，同时呢产生了更大的愿景，那就是 AI 以及通用计算、高性能计算等等都做得更好。那么昆仑芯的 XPU 架构啊，就是这么定义出来的。 接下来呢，百度和昆仑新啊就把这个 XPU 架构从 FPGA 上拿出来了，并且专门做成了一个芯片。这样做其实有很多的好处啊，之前我们也说过，特别是在高性能和低功耗这两个方面，肯定比单纯的 FPGA 上实现能更上一个新的台阶。那么在2019年12月啊，昆仑新一代的 AI 芯片完成了研发，它能够在低于150瓦的功耗下，实现256TOPS 的这个 Int8 的处理能力，以及每秒260万亿次的这个定点数的运算性能。这个和同期的英伟达和寒武纪的产品相比啊，昆仑新一代的算力是更高的。那么有了一代的成功啊，整个 XPU 芯片部门干脆就直接从百度独立出来了。那么从商业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成立昆仑新并单独融资呢，其实是很合理的。我们都知道啊，芯片是个极其烧钱的行业，那么用最新的工艺去流片生产一次，整个周期的成本可能就会高达1亿美元，再加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费用和开支啊，即使是互联网大厂面对这样的投入可能也要眉头一紧。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啊，设计出来的芯片其实可以用在更多的地方，不仅是用在某个大厂的某个数据中心或者是某个环节里，因此呢，独立出来也能更好的帮助芯片公司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一步的去发展。所以有了各种各样资源的支持吧，那昆仑新在2021年的下半年推出了第二代的芯片，它使用了7纳米工艺进行制造啊，可以达到这个256TOPS 的 Int8 算力，128TFLOPS 的 IP16 算力。接口方面呢，支持 GDDR6 高速内存，并且提供高达512GBPS 的存储带宽，以及200GBPS 的多芯片互联带宽。那么搭载了这个芯片的加速卡的实际性能啊，是业界同类 GPU 产品的1.5到2倍。那么软件方面呢，提供了专门的开发软件，包括编译器、调试器，还有优化工具，支持这个 C 或者 C++ 的这种高层语言的编程。事实上呢，很多算法开发者其实并不关心自己的算法是通过什么芯片去实现的，他们关心的是算法层面精度够不够，性能好不好。所以昆仑新还集成了 AI 应用中的这个图编译和优化的功能，并且支持上层的很多主流的开源框架，比如说这个百度的飞桨、PyTorch、TensorFlow 等等。它提供的图编译引擎能够把开源框架的 AI 模型自动转化为这个中间表达，然后呢根据底层的硬件结构进行计算图的优化。那么这些具体的技术细节啊，在视频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还是老规矩，我总结了关于昆仑新的一整套技术资料，获取的方式呢我放在置顶评论里了，大家看完视频可以去看一下。可以看到 AI 芯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软硬件的协同优化和跨层优化。一个方面做好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多个方面都做好，并且把软硬件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然后呢进行统一的优化和整合。这样做固然很难啊，但是一旦做好了就会获得巨大的回报。比如说昆仑新还将很多单元都融合在软件定义的加速器里面，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流水线，这样虽然能让软件定义加速器有很好的性能，但是呢也增加了编程的难度。所以啊，他们就又通过软硬件的协同和跨层的优化啊，通过这个编译器啊、编程模型啊，还有这个硬件架构的整体的集合啊，实现了软件定义加速器和通用核很好的融合，让这个软件代码在实现的时候感受不到背后的这种复杂的架构和流水线啊，也让这个写代码非常的简单和易用，同时呢也能极大的释放出硬件的性能，保证极高的通用性。那么除了芯片的软硬件本身啊， AI 芯片往往还会更进一步去提供所谓的这种系统级的解决方案。其实它的本质很简单，就是让使用者直接拿过来就能用，而不是只卖给你一颗一颗的芯片，让用户自己去设计这种软件和硬件和系统。那么再拿昆仑新举例啊，他们提供了多种的现成的 AI 加速卡，比如说这个面向边缘推理应用的 K100， 面向数据中心推理的 K200 和 R200， 还有面向数据中心大规模训练的这种加速器组。他们呢能够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之下提供对应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再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啊， AI 芯片的灵活性其实并不只是产品的灵活性，这还包括商业模型的灵活性。特别是对于初创公司来说，做出芯片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让用户把芯片去用起来。用行业黑话，就是让芯片在特定的场景里去落地，这就需要对业务场景的深刻理解，并且在场景和应用里不断进行试错和快速的迭代。这也是拥有庞大生态的互联网企业去做 AI 芯片的先天优势。所以对于 AI 芯片和它的企业来说，它的核心竞争点绝对不仅仅是技术，生态和落地往往同样的重要。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大家还希望听我介绍什么芯片，也欢迎在弹幕或者是留言区里告诉我，我们一一安排。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